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警告表示，随着各国央行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脆弱国家的偿债成本增加，全球债务危机正在形成。格奥尔基耶娃上个星期在华盛顿的一个活动上面说，我们现时所看到的是一场接一场的危机，继大流行病以及乌克兰战争之后，可能出现第三次金融条件收紧的冲击。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目前有38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债务问题的威胁，大约 30% 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处于或者接近债务的困境。债务风险上升令到全球主要债权人中国面临着考验。中国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令到非洲、亚洲以及拉丁美洲地区的国家背负着大量的债务。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发声要求中国更加积极地帮助受债务困扰的其他经济体。经济学家将斯里兰卡的遭遇视为是警示的案例。这个南亚岛国因为遭受到新冠疫情打击，旅游业收入大幅下降，而物价上涨又导致进口成本上升，该国在5月出现债务违约，居民日用品短缺，社会发生动荡。格奥尔基耶娃上个星期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上面表示，他是希望全球经济前景就好像巴厘岛的天空一样明亮，但是不幸的就是前景已经明显是变暗，不确定的因素是异常之高。他说，债务水平高、政策空间有限的国家将会面临着额外的压力，斯里兰卡就是一个警告的信号。斯里兰卡现时有大约350亿美元的外债，有报道说中国最多是占据了110亿美元。批评人士指出，中国给予斯里兰卡提供的基础设施贷款是该国爆发政治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据《华尔街日报》的上个星期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说，在疫情爆发的初期，斯里兰卡的外汇储备开始是耗尽的时候，该国大债主中国提出继续借新债还旧债，导致了斯里兰卡是错过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救助的最佳时机，最终就陷入了经济衰退。除了斯里兰卡之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还同意向巴基斯坦提供40亿美元的贷款援助。巴基斯坦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最近几个星期已经是耗尽，只是够不到两个月的进口额。而此外，东南亚国家老挝以及柬埔寨亦都面临着债务即将到期的困局。在非洲，赞比亚、埃塞俄比亚以及乍得在内的一群国家正在是寻求债务重组，这些个国家对中国的债务普遍是很高。据波士顿大学的研究，中国在过去10年里面成为了非洲国家的主要公共贷款人，自2000年以来提供的1600亿美元的信贷。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的政治以及是国际关系教授史提芬陈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以比西方贷款人更优厚的条件提供大部分的贷款流动资金，速度比其他的方式更加快，因此在债务方面要承担风险。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中国并不披露对其他国家的贷款金额。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文件发现，截至2017年，中国向152个国家提供的5000笔贷款以及赠款当中，有一半是未有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或者是世界银行报告，虽然中国是这两个多边机构的成员。在全球债务危机萌芽的初期，20国集团在2020年10月达成了一个帮助低收入国家处理债务的共同框架，但主要的贷款人中国一直是缺乏投入，该个框架至今取得的成果是有限。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上个星期在20国集团会议上面敦促中国积极参与斯里兰卡的债务重组，声称这个是符合中国和斯里兰卡双方的利益。耶伦说，他们是确实期待中国在符合共同框架待遇的债务重组当中加强他们的合作，他们亦都是未有看到多少的进展。 格奥尔基耶娃在会议期间亦都敦促中国在他们多个贷款人之间进行更好的协调，并且警告说，如果目前的债务问题演变成全面的危机，北京将会第一个遭受巨大的损失。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2022年最贫困的国家将会面临着向官方及私营部门债权人支付350亿美元的偿债款项，其中就超过 40% 的债务就是欠中国的。之前在被西方官员多次点名之后，中国在今年2月加入赞比亚债权人委员会担任共同主席，但是该个委员会至今只是举行了少数几次的会议。有报道说，中国各个的贷款方之间的分歧导致了会议的延迟。赞比亚在2020年成为新冠疫情期间第一个违约的国家。据赞比亚政府的数据，该国的外债在2021年达到170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则是欠中国的。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的报道说，中国一直担心如果接受对赞比亚的贷款出现巨额的亏损，就会在其他的国家树立高昂的先例。按照国际金融机构通常采用的债务重组方式，债务国将会被要求缩减财政开支，而债权方往往要减免部分贷款。之前中国就对斯里兰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的决定表示不满，并且停止了对斯里兰卡的部分援助。美国威廉王玛丽学院的实验室执行主任帕克斯博士表示，中国更加愿意对债务国是宽限还款的期限，但是不愿意减免对他们的贷款。帕克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国有政策性银行以及是国有商业银行都不宽恕贷款，他们是专注于连同利息获得偿还，他们可能会通过延长还款期来放宽借款的条件。该个实验室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一些的受中国债务缠身的债权国存在着腐败的现象，因此领导人不愿意及时向国际金融机构求助，此举可能导致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进一步恶化。报告中说，中国的贷款当中有很大部分是跟回购计划有关，直接是让领导人以及是精英受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提供透明度的要求是削弱了这类贷款协议的可行性，并且最终威胁到领导人的政治生存。各国领导人在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的时候，面临着长期政治生存以及是短期财政救济之间的权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